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兴讲座，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心中有一个埋怨，为什么福音电台这么久还不请我讲道呢？今天就有机会了，感谢神。我在这个礼拜天跟你们分享神的话。
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一群良苑的老师，每个主日按时分粮。良苑讲台，
卢文呢不晓得有什么问题，近年来呢常常喜欢跟人讲笑话。去年有一次呢，我在讲道的时间呢，告诉这个下面的所有的朋友，就说我明天要去医院接受那个心脏的手术，把我的心送给你们。那么其实我的意思是把我的中国心送给你们。讲完了，哎呀，很长的时间还有人问候我手术怎么样，你身体健康怎么样，就忘记了接受我送给他们的中国心。那是不是太不明白我的心意。我希望呢，我们都觉得呢，我们的信仰呢真的要常常查看，以及我们的信仰呢更是的健康。我认识一位朋友呢，我觉得他呢常常提出一些问题呢我不太明白的，这是保罗。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里头讲，他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这一节圣经呢上半呢我明白传福音有什么可夸，卢文也传福音嘛。他说我是不得已的，卢文也觉得呢我的蒙召嘛，练了神学嘛，不传福音怎么办。这个我明白，我也同意。但是他下半句呢说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那么这句话呢我就真的觉得有点头痛，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你跟我啊不传福音已经很久了，常常觉得没问题啊，更不要说呢不传福音有祸，根本就没有这个感觉。你可能呢评论呢保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十六节里头的要求太高，他大概的意思呢，你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呢都要常常传福音，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这样讲法呢大概呢不太合理，是不是？哎呀，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我还要做基督徒吗？我还要去礼拜堂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有见证的人吗？你这样讲啊，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是不是过分的自责自己，责备自己？这样子的自责呢有些是自懦，就是自己懦怠，自己对自己的不好，不公平，有祸。到底讲什么呢？是讲呢我们去布道，你不布道就有祸吗？是讲那个拆船，你不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你就有祸了吗？到底这个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到底是讲什么信仰，讲什么理论？我曾经想啊，保罗是不是精神不正常？因为保罗工作的时间呢，有人说他搞乱天下，有人说呢啊他是癫狂，为主癫狂。对，我觉得呢这个不传福音就有祸了这句话呢，除了保罗，好像 卢文活到今天都没有听见人有这样子讲过。卢文有一位同工啊，他的爸爸呢就是不久以前呢就发现是癌症，而且是末期，到医院里检查呢医院也说呢没有希望的了，再看时间的长短了。从那个时间开始呢，我的同工就很紧张，向家人传福音的事情，也关心他的爸爸有没有机会听见福音，能不能够得救，这个是正常的嘛，因为已经进了医院了，这医生也说了没有机会出医院的了，所以呢他这样讲。我觉得呢他的想法呢要向爸爸传福音，因为现在面对这个压力，面对这个危机，他怕他的爸爸离开世界以前没有信耶稣。结果呢有另外一位同工很受感动，就真的去医院探望这个同工的老爸爸，真的带了他信主，算是带了他信主哦。但是呢他们也想到呢没有接受水礼哦，最好是呢帮他洗礼，那这样子就比较完整了。就在他们安排洗礼的时间，教会预备派人去的了，但是他爸爸没有法子等了，已经呢离开世界。那这个事情呢不是顶严重，因为他信了耶稣就是信了耶稣，没有接受水礼呢还是信了耶稣。我要讲另外一个例子呢，穆迪先生从前有一大段的时间就规定自己呢每天向起码一个人讲福音。他有一天呢很晚才回到家里，身体很疲倦了，他突然之间醒起呢，今天我还没有讲福音，他就说不行不行，我一定要出去呢找人就把福音告诉他。他到街头上面呢发现呢，哇，夜已深啊，街上没有行人啊，找来找去都找不到人啊，只找到一个警察，就是我们说的公安啊。那么他就抓住那个公安说，你信了耶稣没有？哎呀，这个公安以为他精神不正常，就送他回家。几天以后呢，这个公安呢就敲穆迪先生的门，就告诉他呢，那一天假如你不是这样子的问我呢，我真的不会想想我跟耶稣的关系是怎么样，现在我告诉你，因为你这样子一问，我的信仰重新回来了，跟主耶稣的关系很好了。那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讲的呢就是保罗的问题，保罗的感动，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那请听听保罗的见证，他在遇见耶稣的时间，蒙召归主的时间，他就问这个问题，主啊，我当做什么。那他称耶稣为主的时间是搞好耶稣跟他的关系，现在我们呢常常没有搞好那个耶稣跟我的关系呢，你不会这样子问的。那你真的以耶稣为主的时间呢，你就绝对的承认圣经的话是神的话，我要按照神的要求去做一个基督徒。那保罗呢这个人呢真的不平凡，他懂得呢遇见了耶稣，遇见了真神，就说主啊，我当做什么。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这样子问的呢？你说多此一问，不太聪明的一问，过度的认真，但是你一生都没有这样子问过的时间呢，朋友啊，我说呢是你的损失。因为呢保罗从一信主的时间就懂得这样子问的时间呢，主耶稣就给他传福音的责任，甚至叫他做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呢保罗从那个时间开始呢就感觉到不传福音有祸。在罗马书他也分享呢，无论什么人，犹太人、外邦人，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我都欠了他们的债。那 这个感动啊，这个信仰的反省呢，是对一个人的一生呢，很有影响力的。保罗的一生呢，不但是不断的要传福音，而且呢，真的有拆船的负担。所谓拆船的负担呢，就是不但关心我本地的人，不但关心我的亲戚朋友，还呢是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真的注意整个大一点的地区，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的需要。当保罗第二次的巡回布道的时间呢，他就听见马其顿的呼召，那么他就过到马其顿哪里去，从那个时间就开始了那个拆船，开始了那个跨文化的拆船。所以他这样子在罗马书分享呢，无论谁，我保罗呢好像都欠了他们的债，那欠债要还钱的哦。所以你欠了人的债，真的感觉到这个人没有信耶稣是我的责任，我应当还债，向他传福音。那这个呢是很好的。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保罗讲完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他就承认呢他的新的形态，他的为人，他要做的事情都改变了，都为了福音的缘故呢，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愿为了福音的缘故呢，在什么人中间，他就做了什么人，为了其他人的好处。那么到这个分享呢，他做了一个总结，他就说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这句话，这个励志影响了保罗的一生。所以在圣经里头的保罗，我们看见他呢，就是真的一生为了传福音，为了职堂，为了拆船，他任劳任怨，不断的去努力。那听众朋友，我也坦白的告诉你呢，我曾经念神学的时间，看书看到这个地方，看到福音的需要，也想到保罗这个感动，我真的很认真的跪下来，也这样子的立志，用毛笔写了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那我做这个决志呢，应当差不多是50年前了。哎呀，对我很有帮助的哦，我真的一生呢都努力去传福音，努力拆船。听众朋友，你呢，你有没有想到呢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呢？那听众朋友，其实呢这个世界我们不容易面对，因为很多的东西都不好，基督徒生存在这个世界呢，有很多的东西拖着你，要你呢冷淡，要你这个信仰的心态呢冷漠，就是根本没有感动，没有努力去做一个好一点的基督徒，没有负担要去传福音，这个是正常的，一般的人就会这样子的了。所以呢，在第9章24节呢，保罗就这样讲了，他说：“岂不知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只有一人，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哎，这件事情我觉得呢奇怪哦，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的运动会啊，很多人呢去参加。那香港啊，最近有什么东亚运动会？哎呀，我也觉得很多人来香港呢参与这个比赛，但是呢没有很多人得金牌的。有些人我看见他呢，晓得他无论怎么样努力的，没有法子得奖的，没有法子得什么牌的。哎，但是他也来哦。哎，保罗就这样讲了。哎呀，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是得奖赏的只有一个人，为什么只有一个人我还是要这样跑呢？这是体育的精神。这是基督徒呢 不是说你是耶稣说你是忠心的仆人，好的仆人，你就拼命。但是呢，你做一个基督徒呢，你就要有这样子的心态，好像赛跑的人一样啊，好像要得做奖赏的一样。所以呢，就也当这样跑，就是表示呢，我们信耶稣一生呢，就一定要说主啊，我要传福音，主啊，我欠了福音的债。那么在第九章二十五节里头呢，保罗就这样讲，凡教立正信的正圣的注释都有节制，你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第二点的意思呢，就要节制，注释都有节制。那个节制呢很好，我们一般的人呢就是放纵，没有规律，没有节制。那么节制呢是表示我呢常常操练，以至于我能够呢随时都打仗的，我就是不断的操练，以至于我的身体的健康在良好的状况当中，我随时的操练，以及我的灵命也在健康的情况当中，所以呢，就跟人不同的接触啊，我就会常常都发现有机会讲福音，有机会的领人归主。那这个是操练，操练带来了节制，变成一个有规律的有生命的基督徒。保罗就是这样子的传道人，这样子的宣教士，他真的不随便放纵自己，不随便处理他的实践，处理他的关系，都是很有目的的，要得不能坏的冠冕。所以二十六节就讲呢，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你看我们很多人就是奔跑不晓得自己去哪里，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路文就常常感觉我在打空气，没有意义的，没有目的的，就糟糕了。所以呢，保罗最后就分享呢，他说最重要的我是攻克己身。那这其余好像深一点，攻克己是自己，攻克积极的身体，叫身服我，什么意思呢？其实正常来讲，一天一天的过去，我们就失掉了这个爱主的心，那失掉了起初的爱心，失掉了爱主的心哦。但是增加了另外一些心呢，就是增加了爱世界的心。而每一个人都会这样子，哎呀，这样子呢，你跟主的关系就不正常了，你的可能呢慢慢的失掉了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态度，一个基督徒健康的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所以求主呢帮助我们，你要了解呢，你最大的敌人是你本人。哎呀，你说卢文这样子说的是不是过分一点？你常常说呢，别人他拖累我，别人影响我，但是你有没有晓得呢，是你自己的内心作怪啊，是你自己呢令到你呢失掉了起初的爱心，增加了爱世界的心，你充满了情欲，充满了败坏。所以保罗也这样讲，所以你要当心，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那他呢继续讲呢，他说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什么意思呢？其实是保罗蒙召，从此做传道人，从此传福音，这个有一个过程的哦，时间很长的哦。但他愿意呢这样子努力，他参加了这个运动，参加了这个队伍，但是时间一天天过去呢，他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也增加了爱世界的心， 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这是职分。但是呢，在这个队伍里头呢，主耶稣说你冷淡了，你现在常常犯罪，你现在常常不爱主，所以呢，我不要你了，拒绝了。这保罗就有这个心里头有个警惕，恐怕自己呢在传福音的努力当中，自己呢给拒绝了，主放弃了我们了。最近呢，我看见一位姐妹，是我教会的姐妹，我跟她有很多的来往。从前她五十几岁的时间跟我说要念神学，哎呀，我说姐妹呀、你从前没有念过神学，现在念神学很痛苦的、你现在已经几十岁了，念完毕业的时间没有什么时间侍奉呢，你就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好了，你也会弹琴，就在教会当中好好的侍奉吗？他没有听我劝我、真的去念神学、哎呀，我也佩服他、念了四年神学毕业、哎呀，我就说糟糕了，你毕业的时间要什么侍奉呢？那你侍奉可能一点点时间就要退休了啊！他不听我劝告啊，去做了宣教师，结果呢去了三年，哎呀，他觉得呢没有错误，侍奉主是蒙恩。最近我跟他喝咖啡，哎呀，跟他谈谈呢，他又说呢再去工厂，哎呀，我感谢神有这样子的传福音的心，真的他传福音给别人，神继续的用他。现在请你们听一首诗歌《往普天下去》。
赐给你能力，我赐给你权柄，在你里面有我能力，使你生活
听众朋友，卢文呢有三个心，我常常分享呢，我有中国心，我有差传心，我有教会心。我刚才就说呢，我要动手术送这个中国心给听众。那么听众不明白，以为我的身体有问题，这没有接受了这个中国心，反而是关心我的健康。现在呢，我要跟听众朋友说，我又要去动手术了，把我另外一个心送给你们，拆船心。不但是应当有一个中国心，也应当有那个拆船心，把你的心献给我们的主，求主用力。那你跟我呢，真的要常常检查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心脏呢是再有问题，连那个爱主的人，连那个侍奉主的人都会有问题。我检查过一些先知，我觉得是先知都有问题的。那这个先知是约拿，约拿呢本来是很有恩赐，很会讲道，我们的神呢就派他去尼尼未哪里呢去警告哪里的人传讲福音。但是呢约拿不高兴，觉得那个尼尼未哪里的人呢是逼害我们的同胞，他有那个民族意识，就不愿意去哪里，神叫他去尼尼未去，他去了他是。那么结果呢就产生了约拿书，你看看约拿书，我真的觉得约拿的心脏有问题的啊。后来就是跟神吵架哦，哎呀，这个事情都过了，尼尼未的人呢都悔改了，但是他不高兴，因为什么神呢祝福那些人，没有祝福我的工作呢，他跟神辩论，而且呢要看呢神怎么样对付尼尼未那里的人。哎呀，我们的神很伤心。我们神说呢，约拿，你就是看不见我的心，因为我看那个尼尼未呢，哪里有十万多左右手不分的人，我怎么不能够 关系呢？我怎么不爱惜他们呢？约拿呢，他只是工作，只是忙碌，就忘记了哪里有很多的人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归主。你啊，听众朋友，你真的要检查你自己的心脏，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有祸了。你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你没有保罗这个心呢，一点的感触都没有呢，哇，真的有祸了。卢文下个礼拜就去一间礼拜堂，不是很大的礼拜堂，去讲福音主日。哎呀，哪里的传道人告诉我呢，我们为你祷告，而且我们已经提醒我们的会众呢，为一些福音的对象祷告。我们一个很小的教会啊，现在已经有98个福音的对象，常常为他们祷告，情愿他们听见福音就能够归主。所以你要检查你的心脏有没有问题，有没有这个爱灵魂的心，不传福音就有祸了。那么现在呢，卢文要送一些礼给你，求主呢帮助你有那个传福音的意向，你要真的立志，你真的要在神的面前承认，无论如何总要救些人。所以在你的祷告当中，我提醒啊，你真的为那个没有归主的亲戚朋友祷告，你也要那个奉献为教会的布道工作，甚至拆船的工作呢，来奉献一点。圣经告诉我们呢，要为万人祷告。卢文到今天呢，我告诉你呢，每个月都有拆船的奉献。每年呢，我最喜欢是讲拆船、讲布道。那么每年有几十次呢，讲这样子的道。我觉得我还是不够，现在呢，还盼望呢，主给我多一点的努力，这样子呢，去为主的工作、为主的布道的工作多一点的尽上我的本分。我刚才不是告诉你呢，我认识这个姐妹呢，我劝她不要读神学，我劝她不要这么拼命的去侍奉，因为她年龄不少了，再工作几年就退休了。但是这最近跟我讲的时间呢，还叫我去介绍她另外一个差会，她要再去工厂。本来呢，我晓得这个姐妹呢，他家里没有经济的压力，他一定可以呢好好的生活的。但是他愿意侍奉主，愿意到远方去传福音，愿意带领那个不同文化的人信耶稣。这个是不太有果效的工作，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大使命的时间，他还是这样子的愿意献身。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呢，你要重新的搞好你跟主的关系，重新的投身。那我常常讲的是献身，献身，为主而活。现在我叫你的投身，投身跟献身有什么分别呢？献身你说主啊，你用我，投身这是有目标的献身，你真的为传福音努力。真的为拆船努力，这样子呢，神就能够大大用你。愿神祝福你，再见。
我赐给你能力，我赐给你权柄，在你里面。